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百姓话谈节目。在中国呢，有一个刚刚20岁出头的充满理想的大学生，他在校园里呢组织了一个专门帮助人的社团，帮助那些艾滋病患者、乙型肝炎患者等等这样的弱势群体。这种高尚的行为本应该得到赞扬支持啊，但是他的行为却遭到了当局的打击和压制。那个社团呢被取缔，他本人也遭到了学校的开除。他的名字叫常坤，是原来新疆师范大学的大学生。现在我们听一听常坤先生的遭遇。常先生你好，欢迎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这样好不好？能不能从头来谈谈你的遭遇呢？
我的生活可能目前看来是，自从2001年以来，可能一直比较挫折。那个时候我上了大学，我去了新疆师范大学。去了新疆之后，我非常喜欢新疆那个地方，我甚至说我以后想留在这个地方。然后后来我又发现了我对艾滋病领域、艾滋病工作的一个狂热的一个兴趣。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我在新疆因为做艾滋病工作、做这个乙肝工作、关注公共卫生方面的问题呢，前前后后发生了很多的故事。成立的社团被注销，成立的民间组织被取缔，办的网站被关闭等等的一系列，对我来说都是一些很深刻的打击。
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你对这个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啊产生这样一种狂热的兴趣呢？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但是我可能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或者是特别的一些照片啊、情景啊影响到我去说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应该说在2005年初以前，我呢可能有一个非常广义的一个公益的一个热情，就是说去希望我能够帮助一些人。我们当时看到了很多环保、无偿献血、保护小动物、帮助聋哑人。我曾经在乌鲁木齐市聋人学校做了两年的义工等等，还包括造血干细胞捐献等等。但是当时我是作为一个社团的负责人，作为一个领头者，就说我发现我们的志愿者里面对于一些特殊的领域，比如艾滋病领域，关注的很少，甚至很多人不愿意参与这些活动中去。当时我可能出于为了协调我们工作的进展，可能我对这方面过多的关注了一部分。但是呢，没想到随着我关注的深入呢，我竟然发现这里面存在的很多问题，竟然是我和我的兴趣非常的切合，和我的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和我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非常非常的切合。然后我可能就是比较深入的去做这些事情，然后随着我更深入去做呢，可能对我的影响更大，然后我可能就更加的热爱它。
那么常先生，我想进一步了解一下，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你走上义工这样一条道路的？
可能我参加公益这种做公益工作、做义工这个工作，可能就是说希望倡导一种公正的这个社会，公正的、公平的，一个不受人欺负的、能够互相尊重的那么一个环境的出现。而作为当时我作为一个学生的身份来说，我可能更好的比较容易的是倡导一种相互融洽的一种关爱的带领有这种公益心、有爱心的人能够更好的去接纳一些弱势的人，从而去促进我们这个周围的圈子里面的一个相互融洽的一个氛围来说，在当时的情况应该是非常的可行的。
能不能谈一谈你们这个义工团体啊是怎么样一个结构啊，又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这个社团就是说它的成立非常快的，我们是从我们递交申请到我们被批下来，大概也仅用了3天半的时间。当时我们这个社团，它有我们设置一个内务部、宣传部、外联部、培训部等，还有10数个特别的行动组。我们这个社团的体制建设可能和其他社团非常的不一样，因为我们可能以是满足每一个个体的一个爱好为特征来组织形成了一个小的联合体。然后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工作，环保、动物保护啊、助教、艾滋病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还有少数民族文化等等等等。只要我们的志愿者愿意参与的 这种小组活动，我们都可以建立特别行动组去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我想呢，做这样的义务工作完全是一种付出啊，你一定是做了很多很多奉献，是这样吗？
我甚至到现在都没有交过女朋友，我甚至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从早晨一起来到晚上睡，到晚上睡觉就是工作，
就是为了你这个没有任何报偿的义务工作，是吗？
是，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去玩，我很难想象，如果哪一天这些工作不让我做了，我该怎么办？我自己甚至有时候不舍得吃，不舍得穿衣服，不舍得买东西，但是我没有认为我这是怎么付出怎么奉献，因为我曾经我说过一句话，我说我生来就是受苦的，就是要为艾滋病服务的。
后来呢？
但是就是说我们可能我们发展的比较快，然后发展的比较大，然后可能志愿者众多，可能学校可能是对里面造成了一些错误的认识，然后9个月之后，然后就是在我们成立的当年的年底12月份，啊，学校说你们的社团被注销了，不允许开展工作了。当时我们是很伤心的，我们就问学校为什么要注销我们。他没有过多的解释。当时我们正在筹备一个非常大的活动，叫做是2004年新疆第一届大学生与艾滋病论坛。我们给学校就谈判说，我们关于注销我们社团这个事情，我们这数百名志愿者，这种我们就不可再和学校进一步去要求了。但是呢，希望学校能够考虑到我们的努力呢，让我们把这个活动给做完。然后我们就说啊，顺利的把这个新疆大学生第一届大学生与艾滋病论坛，十几个高校的学生，终于把这个活动给搞完了。然后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还举办了第二届新疆大学生与艾滋病论坛。博恩公益服务社这个学生社团被注销之后，我需要重新找一个载体去继续开展我所热爱的工作。但是因为当时我刚才已经提到，我对艾滋病工作这种热心已经在培养起来了。而我的家乡安徽省那边也是一个艾滋病非常严重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在2005年初，我发起成立了一个民间的草根组织，叫做新疆雪莲花艾滋病教研项目组织。
那刚才你讲的这个新疆雪莲花艾滋病教研项目组织，那么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什么？
去能够认识艾滋病的问题，接纳艾滋病的感染者和因艾滋病所延伸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弱势人群，比如像吸毒者呀，比如像性工作者啊等等，一个人的一个基本的尊严呀，一个人权的保障，一个社会环境的一个改善，一个政府的一个倡导和一个全民动员的一个公众的广泛参与等等等等问题，它里面还涉及到一些治疗问题，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人群，甚至有一些和法律是有冲突的，这等等的问题呢，导致我们可能进一步去深入，当然了，也会带来了未来的一些冲突。
哎，能不能简单的讲一讲你所了解的中国艾滋病的状况？现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在官方的或者说在一些比较公开的一些能够正常出版的一些东西，可能认为就是说中国的形势是严峻的，但是呢，政府人民和我们很多人都在付出，都在努力的去做工作，都在等等。我认为目前中国的这种艾滋病这种传播的这种状况应该是上升的趋势，而且我认为这个上升的趋势可能会随着增加。我不认为目前我们所做的工作它能够是非常有效的，有效的遏制艾滋病的蔓延的。
啊，对不起啊，刚才打断了你了啊。这样，你接着讲你那个新疆雪莲花组织。
2005年的3月16日，这是新疆雪莲花艾滋病教研项目组织呢，它在一些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成立的。我们但是非常不幸，他19个月之后，他被新疆民政厅民间管理执法局取缔了。据人说，这是以中国第一个被正式发红头文件，就是说发文件取缔的这么一个中国的一个民间艾滋病组织。 我们作为选择化这个组织，我们当时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我们涉及到了青少年、感染者、同性恋者、吸毒者、农民工等等。我们也曾经办了一个新疆的一个艾滋病网站，我们还开展了对乙肝病毒携带者方面的工作。最后雪莲花组织被取缔的直接的原因，可能和我们直接帮助新疆的19名乙肝的初中的学生把这个揭露这个事件可能有一点直接的关系。在2005年下半年，新疆农业大学和新疆大学有156名乙肝病毒携带者被要求退学。当时对于这个事件，我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156个学生中间有1名学生是我们雪莲花的，我们雪莲花艾滋病教研项目这个组织的志愿者。当时我们做这些工作的目的，我们是出于帮助这个志愿者的目的去参与这个工作的。所以说我们当时做这些工作是不惜血本的。我们曾经两个小时在新疆农业大学散发了5000份传单。两个小时之内让新疆师范大学所有的宿舍的同学都能看到我们关于这个乙肝病毒携带者这个学生的抗议。我们是消除乙肝歧视，在156个名学生中间我们找到了10几名，但是呢只有1名，就是我们那个志愿者李毅同学去起诉了，我们帮助他了，最后他非常成功的返回到了学校。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新疆一个内初班，区内初中班，我可能给你解释这个名词比较困难。区内初中班，它有19名学生，因为乙肝病毒携带，初中学生，也就是说12、13岁的小孩子们，因为乙肝病毒学生被强制退学，遣返回原籍。其中有一个孩子的母亲找到我，当时到我们办公室，当时都要给我下跪，当时我非常的难过。2006年10月4号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我通过互联网发出去了，然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像中国的南方周末都有整版的报道，所以我青年报很多报纸都在报道，然后像刘德华、张振宇、中国这些歌星们也都出面去呼吁。10月8号，我们的志愿者就遭到了新疆当局的一些权力部门的一些问话，然后紧接着我也受到了很多的问话，然后终于在2006年10月18号，新疆雪莲花艾滋病教研项目组织被取缔，而我呢，受到了这种很多压力。当时说实在的，当时死的心都有，如果当时不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拉我的话，当时我就在那个窗口窗旁边窗户开着的，我可能一脚就踏出去了。当时那种心态是真的是一种万念俱焚的那种心态，一点感觉到自己一点生存下去的意义都没有了。
常先生啊，他们都给了你啊一些什么样的压力，能不能具体的谈谈？
当时作为一个学生，一个大三的一个学生，面对着警察去找你谈话，跟你说一些非常非常一些恐吓的语言，说要逮捕你，说要等等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从来没有接受过的事情发生来了，甚至以前都没想过会给公安方面打什么交道，说我们做这些健康工作，但是突然间好像面临着我们好像是违法，好像我们马上就要进监狱，好像马上面临着逮捕进监狱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本来我们认为我们做了一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在帮助人，我们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省了很多钱去做工作，去付路费交通费去做工作，反过来我们反而去成了一个罪人。因为当时被取缔的时候就我一个志愿者，当时在我们办公室里面，那办公室是我自己掏钱，而我面对的是几十个人，有我们学校保卫处的，有那些保安人员，有警察，甚至我怀疑里面可能还有便衣之类的，还有一些政府官员都在虎视眈眈地望着我，都在说你不能，当时我都被他们气哭了，说你不能再哭了，你哭也没用的，事情就这样的，你必须要结束，让我签字让我干嘛的。我简直当时就成了一个什么呢，成了一个反正一个落汤鸡似的孤零零的一个人，任人宰割。而这些事情呢， 和我的理想，当时我已经树立了，要为艾滋病防治努力一生的理想。人生职业的一种取向就是艾滋病工作，但是突然间不让我做艾滋病工作了，要给我取缔了，那等于把我为，等于把我人生的志向给消灭了。我差一点点就跳楼了，当时所有的手续签完之后，然后让我离开，他们要占领我这个办公室，要对我办公室里的所有的电脑材料资料进行翻阅，进行查看。我的电脑，我的所有的设备都是我购买的，我父母给我提供了我父母现在想真是有点，当时对，实在对不起自己的父母，父母辛辛苦苦挣的钱被我去买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也是为了做工，为了我们工作的需要。当时那种我的浑身，我几乎都走不了路了，都是浑身这种在颤抖，我的心脏剧烈的跳动，我的浑身都在颤抖。然后我们老师领着我出去之后，然后给我一起吃了顿饭。当时那种压力之后，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给北京的一些朋友打了一个电话，我说你们帮我订一张机票，我要离开这个地方。在朋友的帮助下，我是当天下午4点多坐的飞机去了北京。
一个20岁出头，一腔热血啊，为公众为社会无私奉献，那么充满理想的青年啊，你们这个组织应该得到提倡，得到支持才对。那么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来取缔你们的呢？
新疆民政厅民间管理执法局下发的一个通知，你因违反就是说社团管理条例里面的未经注册擅自开展活动，以这个为理由把我们给取缔了。在中国存在着很多像我们雪莲花那样就是说没有经过注册而开展公益工作的组织和一些团体，之所以这样存在的原因可能和中国目前的一些法律上的一些制度是有关系的，因为实在太困难，不能够去注册。我们也曾经去积极的寻求过去注册，但是可能面临着资金的问题，面临着他所谓的一个审批的问题等等。
我问一下啊，也就是说在没有注册的前提下啊，实际上你们已经有了很多活动了，是这样的？
对，我们在没有注册的前提下已经开展了，已经持续了19个月一年半多的时间，并且我们的很多的活动甚至得到了新疆当地的一些政府部门的领导们的参与和像我们后面申请的项目都是申请的是国家级项目，都是得到了很多这个政府部门也的一些甚至一些支持。而且新疆经济报、新疆晨报啊，很多报纸都曾经也对我们做过很多的报道。
也就是说呢，你们这些活动呢并不是一些非法的一些犯罪活动啊，而是光明正大的啊，在这个为社会做奉献啊，是充满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这么一种正当的活动。那么任何一个政府都应该来支持你们，来就帮助你们去发展。我问一下，你觉得真正取缔你们的原因你个人认为是什么呢？
我愿意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当时作为一个学生，可能因为第一而再再而三的和学校的一些教育部门对抗，也不谈不上对抗，就是说指责他们，认为他们做出了很多的事情。先从156个乙肝的学生，又到后面的19名学生，可能对新疆的一些教育部门可能是非常的气愤。我呢，可能当时做艾滋病工作已经非常投入了，也参与了全国的一些非常大的一些活动，比如一些叶杆子的一些维权工作，比如一些全球基金的一些选举上的一些工作。当时作为我个人的呢，在这个学生青年中间，做的这种动员工作，可能特别在新疆，我们成立了很多社团，就说他们可能会认为我们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因素。
那么这么一种不稳定的因素是指对什么不稳定？
因为可能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号召力可能有点强啊，我们可能会影响到一些政治上的安定啊，或者社会上也治安啊等等，他们可能会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可能认为我们不适合再存在了。
好，我们接着往下聊啊。就是说呢，你刚才谈到你到了北京以后呢，是想通过媒体来呼吁一下。那么当时情况是什么样的？
当时我来到北京之后，通过我们以前接触了很多的媒体，然后写了很多，我也写了一个自述，通过网络呢发出去，然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很多人呢和我们也和我们联系，我们也和很多人联系。媒体报道之后，然后后来在2006年的11月30号，就是2006年12月世界艾滋病日的前两天，新疆师范大学把我给开除了，把我开除了学籍。然后他的理由呢是说我旷课。2006年10月18号，我下午离开新疆，我当夜就写了请假条，我第二天就找朋友给传真过去了。然后因为开除之后，当时可能我就非常的愤怒，我认为学校你这么在我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大学啊，作为一个传播知识的一个地方，教育人的一个地方，你却在偏袒，却在去伤害你的学生。然后我基于这种，我也给学校打了很多次电话，但是学校可能说你怎么样，到最后嘲笑啊，讽刺啊。我决定起诉，我就把新疆师范大学给起诉了，但是一审败诉，二审呢也败诉。
那么现在等于是你处在一个没有职业、没有学籍这么一种状况，我想问一下啊，你目前最希望做的是什么？
现在我也没有说没有职业，我现在也是有工作的。我的工作是成立了一个北京艾滋病中心，开展公共卫生领域的健康工作。这是在2006年12月19号，也就是雪莲花被取缔之后的两个月成立的。我希望能够再重新接受一个系统的一个教育。我设想着以后在中国能够建一个艾滋病博物馆。我设想着中国的民间组织能够形成一个自律的一个联盟，形成有一个非常规范的一个行为规范。我希望整理一些艾滋病的一些相关书籍、相关资料，形成一个历史的一个线索。我希望做的很事情很多很多很多，但是这些线索、这些工作围绕一个主线，就是艾滋病。艾滋病的工作，我可能是这是我一个。一生我的一个志向，一个我的承诺。我才23岁，应该说正是一个学习的年龄。我希望能够有机构、有人、有学校能够接纳我去作为他的学生。我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学校和老师能够接纳我作为他们中的一员，能够让我去更好的学习，也能够有未来能够更好的去为我的那个理想，也为更好的一些人群去服务。
那么对你刚才谈的你的那个理想啊和愿望，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呢能够尽快的得到实现。好的，谢谢您常国先生。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也希望您能够通过各种途径伸出您的援助之手，帮助常坤同学伸张正义，早日回到大学的校园，实现他为艾滋病患者工作的心愿。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谢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